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2年2月1号，也是我们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在这边跟弟兄姐妹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主的恩惠平安常与各位弟兄姐妹相随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家。好，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圣经内容是马太福音的15到20章，是我们今年第四周的读经分享。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首先呢，是在15章一开始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从耶路撒冷呢来见耶稣，提出一个质问，就是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遗传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那他们所讲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门徒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里面吃饭之前先洗手是一个卫生条件的一个原因那当时呢是有一个他们的这个信仰背景是古人的遗传。所以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在马太福音的15章之前耶稣借着他的话语教导，借着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是弥赛亚，是那位来到世界的王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耶路撒冷的宗教高层。所以呢，他们就差派法利赛人跟文士来了解这个情况，做调查。那么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怀疑耶稣在传的是不是异端。那其中呢，一个质疑就是，竟然他的门徒不遵守古人的遗传。那古人的遗传，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叫做犹太教的口传律法。跟这个我们看到摩西五经的这个书写律法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说，哎，这些门徒跟税吏罪人一样不遵守律法耶稣在传讲什么呢？好，那耶稣呢就从两方面呢要来反驳他们的质疑。那这两方面就是第一，在否定古人的遗传呢，就是耶稣提出一个质问。说古人的遗传跟神的诫命相违背这种情况。第二呢，他说洗手的必要性，就是说从人心里发出的恶才会污秽人。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一点。所以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好，那因为古人的遗传跟神的诫命有冲突，什么意思呢？神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所以他们在遵守古人的遗传的时候，是不是就变成不孝敬父母呢？这个当时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有一些不孝的犹太教徒，那么往往假借一个合法的盾词，就说我现在许愿将我的家产献给圣殿使用。那既然我已经没有家产了，我就不需要尽到奉养父母的责任，就变成他遵守古人的遗传，结果是违背这个诫命违背诫命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耶稣就说：“你们尊重遗传，反而废了神的诫命。”所以他就指责这个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在外表上好像这个一。”一派很虔诚的样子，其实内心不是的。所以以赛亚指着你们说了预言是不错的。以赛亚指着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说什么呢？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敬拜神也是枉然呐，也是枉然。所以呢，是代表说。”内心不纯正，只是有外表礼仪的这样子的敬拜呢，是毫无用处的。那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不会污秽别人，只有我们说出来的话呢才会污秽别人啊。那门徒就来告诉耶稣说，法利赛人听见你讲这个话不服啊，不服就是说法利赛人听见了觉得被冒犯了，你知道吗？然后耶稣呢这个法利赛人听见了这个话呢就是指责他们假冒为善，用以赛亚的预言来责备他们。那耶稣就继续回答他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就是任凭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是瞎眼领路的，瞎子领瞎子，结果都是两个人都掉在坑里面。所以这里面说若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那我们就会想到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他说人撒好种在田里，这个好种就是麦子，天国的种子，然后仇敌呢也来把稗子撒在田里，那这个仆人就问主人，主人就说让他一起生长，到收割的时候呢再把稗子拔出烧毁。那耶稣回答的话就也是回应到马太福音十三章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所以呢彼得就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意思就是说彼得听了耶稣的教导有些不明白，那这个比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入口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耶稣说你们到今天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送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才会污秽别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出来所以他就说不吃不洗手吃饭不会污秽人不会污秽人。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当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要特别小心我们的心是怎么样。那你要观察自己，你就从你自己口里所说的所做的呢来看见自己的心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好，那这件事过了以后，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去，那从加百农就来到地中海沿岸的推罗到西顿。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会读到这两个地名，这两个地方呢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那耶稣呢从加百农来到外邦人的地方走得这么远，也可能是为了远离狂热的群众不让拥戴他做王的声势呢继续的高涨，会影响他后来的侍奉。那这个时候遇见一件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会有些疑惑有些疑惑。这里呢讲到一个迦南妇人不是犹太人那从推罗西顿那个地方出来对主说主啊，大卫的子孙，请注意他的称呼，这个耶稣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所以呢请求耶稣来赶鬼。那这个时候呢耶稣一言不答我们就觉得耶稣的反应有点奇怪那门徒就来对耶稣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叫他走吧在跟着我们后面一直喊非常的干扰我们。然后耶稣本来是一言不答，那接下来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说我的侍奉只是对以色列人的侍奉不是要来侍奉迦南地的人这个话呢但对我们听起来就觉得我们今天在读福音书觉得不是这样耶稣不是差派保罗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吗怎么会这个不对迦南人传福音呢这个有点奇怪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呢？ 那妇人呢就继续的来祈求耶稣说，主啊主啊帮助我。那耶稣就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妇人说，狗啊不错啊，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那我们读这段经文，在解经书上面也常听到说，这个狗啊是像家里的宠物一样啊，家里的宠物，意思就是说耶稣也把这个迦南人当成家里的宠物，好像是家里的一份子。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讲这一句话呢？这跟当时时代背景有关系。那当这个迦南妇人说了这句话以后，耶稣就说，啊，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就把他女儿身上的鬼给赶了出去。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啊，去明白为什么啊有这样子的一段话语，到底是啊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那么有人呢在这段话语里面呢，把重点放在迦南妇人的呼求。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耶稣一开始是沉默不发一言，之后呢耶稣表示他的侍奉只是像以色列人而已，然后耶稣用狗来比喻那个妇人。好，弟兄姐妹稍微等，所以呢之后啊，那耶稣称赞他的信心是大的，然后就照他的要求赶出他女儿身上的鬼。所以当我们来学习，当我们来学习这个啊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人会从这里啊来说，我们要来啊学习迦南妇人啊，学习迦南妇人，看见啊迦南妇人对女儿的爱，还有他对耶稣的认识，因为他称耶稣为主，是大卫的子孙，还有信心，他听闻耶稣的事情，所以他才会来找这个耶稣赶他女儿身上的鬼，还有他的机智的回答。所以从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观察到有这些的现象。那是不是就是这段经文要传讲的意思呢？那么有一本解经书是这样说有本解经书这样说，他说首先在这一段的十五章的背景里面，一开始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这些宗教领袖的不相信不相信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那么在这一股不信的氛围之内这个耶稣似乎要借由这位迦南妇人的大的信心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借此来谴责以色列众人的不信。那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有神赐的律法跟应许，但是好像这些以色列人是在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懂得珍惜耶稣就在他们身旁的机会。反而那位迦南妇人是要苦苦哀求耶稣之后才得耶稣的医治如果从这个观念来看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那么也是对今天在教会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可能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对比在那些偏远之地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福音的那些地区的人基督徒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也是在主里面的长进非常的缓慢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有个提醒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子信心的迟钝信心的迟钝。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来看那从地理位置来看呢，从加百农去到推罗西顿也确实是蛮远的一段距离所以好，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这个耶稣对这个迦南妇人的反应那下面呢就讲到这件事情，推罗西顿的事情完了以后，15章的29节讲到耶稣离开那地方， 就说他离开了推罗西顿，到哪里呢？啊，他离开推罗西顿，来到加利利的海边。啊，我们知道加利利呢，啊，这个叫做加利利海哈，我、啊、加利利湖的海边哈、啊，这个湖的旁边，上山坐下就开始啊教导，再开始呢啊，那个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人听到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啊，就带着。啊，这个瘸子、瞎子、哑巴、残疾的，然后就耶稣就治好他们啊。那看见众人稀奇啊，很惊讶，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那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啊，他在这个啊以赛亚书61章的宣告，也是在啊福音书啊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的宣告，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他所要行的神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众人看见了啊，那是不是就想到耶稣是弥赛亚呢？啊，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那这个时候啊，耶稣看见有这么多人啊，在这个山上啊，经过医治听。耶稣讲这个教导的话语已经过了三天了，过了三天，但耶稣怜悯这些人，就说：“哎呀，他们都没有吃，那是不是三天没有吃？”哈，经文并没有说明，只是说已经过了三天。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晓得之前有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那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发生在群众聚集的那一天下午。但是这段经文所说的是在这个加利利海旁边的群众已经聚集了三天，是在第三天呢，耶稣才对门徒说我们要给他们东西吃。门徒回答说，我们在这荒郊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粮食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门徒说，我们有七个饼还有几条的小鱼，代表说这个小鱼就是腌制的鱼干哈。耶稣呢就把这个饼和鱼啊注谢了拨开啊递给众人，众人吃了以后收拾这个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啊，七个筐子呢，筐子是比篮子更大哈、啊、所以装了剩下的东西蛮多的。那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啊，所以这个是啊七个饼两条鱼呢啊，七个饼跟几条鱼啊，这个喂饱4000人哈、啊，喂饱4000人的一个神迹哈、啊。那这个部分呢，啊，这个部分呢，在马可福音第8章也有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发生完了以后，耶稣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边界啊，马加丹的边界，在那里呢，在马加丹边界就又有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啊，要来试探耶稣。啊，来试探耶稣，然后看耶稣有什么样的反应。法利赛人相信有神迹啊，相信死人会复活。撒都该人是理性者啊，他们不相信有神迹，不相信这个死人会复活啊。那撒都该人通常就是啊，身居高位哈、啊，他们就是当时的这个有权柄的人，所以呢，他们一联合来试探耶稣，他们说。耶稣耶稣，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他重点是在这个从天上显个神迹啊，意思就是说啊，你可不可以像出埃及记第10章22节那样子有个日食，或者是约书亚记10章13节的这个日月停止啊，或者是大撒母耳记上的这种打雷降雨，或者是列王记下20章的这种日影倒退啊，日影倒退就是那个西西家王的时候，因为从天上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啊，我们就相信。耶稣回答说：“天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他意思就是说，你们懂得分辨天上的气色，天上的这个天气哈、啊。你们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所以他们说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看。耶稣说你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那这有什么不同呢？啊，刚才讲到天上的神迹代表哪些类比？啊，这时候的神迹其实就是像马太福音11章第5节，还有我们刚讲过的15章31节的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 就 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就是当时的神迹。所以你看见当时的神迹，你不能分辨，这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弥赛亚要做的事情。你不能分辨这个事情，你现在啊，反而要我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你们看啊。好，所以耶稣继续的说，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神迹啊，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啊，这个之前啊，我们上礼拜呢也提到约拿的神迹。那么在这里代表什么意思呢？啊，我们了解说，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联袂来耶稣跟前要出难题。他说：“你从天上显出的神迹才能证明正是神的作为，暗示呢，耶稣你是做不到的。”啊，耶稣回答他们。指责他们说是视而不见不会分辨的人，并且暗示说他们是邪恶淫乱的人，表示他们的信仰本质是错乱跟不敬虔的。既然你们在信仰上是这种状态，你怎么能够分辨属灵的事情呢？所以耶稣就引用约拿神迹的意思，表示当时的尼尼微城听见约拿的神迹跟信息，那知道哇，这是神的作为，就全程悔改。那如今呢，你们已经看见耶稣的神迹照以赛亚书的预言实现了，却不相信这是神的作为。所以耶稣说，你们再也没有任何的神迹啊，能够让他们看见神啊。所以哎，我们读了这一段的这个十六章的这个经文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啊，耶稣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啊。之后呢，耶稣就渡到那边去哈，刚才说来到马加丹嘛，那就从马加丹呢又坐船到伯赛大。到了伯赛大呢，那结果哎，门徒忘记带饼哈。刚才我们说在这边好像是这个行了七用这个七个饼几条鱼喂饱四千人，剩下这个七个筐子，那是不是说这个七个筐子的饼要带着走呢？圣经并没有讲，只是说他们忘了带饼。那耶稣就对他们说啊，利用这个叫做机会教育啊，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刚刚发生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啊，要看耶稣行神迹，从天上行神迹。那门徒耶稣就对门徒说，你要防备啊，他们会讲一些啊不真实的教训。这些不真实的教训呢，就像啊，我们今天有一些啊错误的似是而非的信息，这也是在教会信徒当中流传啊，这个就啊也是很会影响很多人的信仰观啊。就像一点的面笑让整团面发起来，一个小火星啊会造成森林大火。我们最近经过这个 Marshall Fire 啊，我们都有很深刻的体会。所以呢，我们要防备那些错误的教导啊，防备错误的教导。然后耶稣接着到了该撒利亚啊，该撒利亚菲利比啊，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菲利比呢，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啊，北边在过去就是黎巴嫩。然后就问了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首先问说：“人说啊，别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自己称他是人子。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啊，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你去到这个地方看到有一块很大的石头，从这个石头呢啊就有一个洞口啊，叫做阴间。那从这个洞口这个附近呢就流出很多的水，就流到约旦河。这个地方呢就是约旦河的源头。那这个地方是在黑门山的山脚下，所以黑门山呢2000多公尺，那么常年积雪，所以雪呢从山上啊融化以后，就通过地下水道，通过这个水道呢就成为约旦河的源头。所以呢，耶稣就啊借用当时的地理环境，因为众人看见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很大的岩石磐石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洞，就是当时的人说的阴间啊。耶稣就在那个地方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就说啊，这个当然是说有人说，有人说代表是第二手的资讯，有人说啊，耶稣是施洗的约翰啊，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这个其他的人呢都这样认为，耶稣啊是这些啊这些先知。那耶稣就接着问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啊？第一手你跟我们跟啊，耶稣对门徒说，你跟我快要三年了啊，你说说看，那我是谁呢？啊，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哈、啊、是马太福音的分水岭啊。为什么叫分水岭呢？因为从这件事情以后，耶稣的教导就开始改变了啊。那耶稣的从这段问答当中确定了耶稣是基督的身份以后，耶稣的教导就开始转向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所以在这件事情以后，耶稣有三次的预言，他要在十字架上死然后复活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是耶稣是基督的启示啊。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我们可以了解基督呢啊，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也就是说如果你用希伯来文说，你就是说对耶稣说，你就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就称赞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有这样子的见解跟眼光啊，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啊，所指示你的。然后接下来就有讲到教会啊，这是新约圣经第一次呢提到教会。那教会呢的希腊文啊，是代表属神的儿女，代表属神的儿女。那这一段话讲什么呢？啊，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一段话呢，啊，是这个十六章的十八节啊，十六章的十八节，耶稣告诉彼得，他说你是彼得，那彼得的希腊文呢就是 Petros 啊，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Petros 上，那因为我刚才说到啊，他们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啊这个地方呢啊，我去过两次啊，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啊磐石在那里，所以耶稣是指的那个磐石在说。但是呢，他并不是说啊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上面，而是呢，在当时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啊，这个磐石这个字是在比喻上的用法，常常用来象征神。那如果你记得这个摩西啊拿杖击打磐石的事情，为什么被神责备呢？啊，你从渐渐的从这个磐石这个字的用法，你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磐石就是用来象征神，那代表说教会并不是建造在彼得的身上，而是用希伯来人惯用的例子呢来象征神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神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彼得你有磐石的性格，所以呢你应当被建造在磐石的根基上。所以耶稣说，我的国度只属于那些建造在神里面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人，就是跟这个磐石有份的人啊，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理解这个十六章十八节的啊这件事情。然后下面说阴间的权柄啊不能胜过他啊。所以如果你去到以色列，你会看到有个雕像啊，就是彼得啊手上拿着一把钥匙，脚上踩踏阴间的这个雕像。好，那接下来啊下面的经文说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好像是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所以才有那个雕像嘛。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是说耶稣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哈。他说，在世界的历史上，我的教会哈，就是主的教会，不单单是一支威武的军队。啊，阴间的门无法辖制他。他说，我的教会也将拿着解释神旨意的钥匙啊，解释神话语的钥匙。我 我的教会将在世上树立道德的标准，凡我的教会所捆绑的就应当捆绑，凡是他所释放的就应当释放。所以呢，这里重点呢还是放在主的教会上面啊。所以我们对啊16章18节19节哈、啊，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耶稣说这番话的意思。那这件事情以后，耶稣就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这是第一次的预告。之后呢，在17章的22节有第二次的预告，接下来还有第三次。所以这个宣告啊，这个宣告非常的重要，也可以说是马太福音的总论，要开启这个16章以后啊，最后要讲解经文的最后的一个钥匙。这是耶稣呢传道事工的重点呢开始转变啊，转移到从广大的群众呢要转移到这个门徒训练，专注于带领门徒啊，因为将来啊耶稣要经历许多的苦难，当这个门徒呢要被装备来啊接棒啊，来接棒传讲福音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知道16章为什么叫做马太福音的分水岭，就是从耶稣的身份是基督的身份呢确定了以后，好，确定了以后，那彼得还不能理解这个观念，不能理解啊耶稣必须受死，他就劝主说，那不可以不可以，这种事情怎么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这个观念在当时就是这样的啊，弥赛亚怎么会死呢？弥赛亚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呢？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这一句话常常是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期待常常是出于啊我们自己所希望的，所想要得到的，但是神的计划跟对跟随他的人往往不是这样的安排。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信仰的操练上，在生活上面呢，我们要开始建立一个思想，我们要跳脱我要什么，我们要进入到神要什么的思考。当我们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调整我们的思想跟眼光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啊，就是能够更近身的啊，进入深的一层里面啊。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这样子的一个教训。那接下来耶稣就对门徒说啊，讲完了这个预告以后，就对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啊，英文说 deny himself， 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凡要救自己灵魂的，必上吊灵魂啊！这个生命不是指的身体的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得着从基督来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后面常常听到这方面的见证啊，有人一生非常的勤奋努力来建立自己家庭经济的自由家庭经济的自由，结果呢把自己的健康给赔上了也把自己在灵魂方面呢也赔上了那赚得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里讲到的生命灵魂，其实就包括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也就是说我们一个自己或者是老我的所在我想要什么，我爱什么，我要什么。所以耶稣说你要舍己，舍己就是呢告诉门徒你要放下自己旧的那些想法喜好意愿你要去选择体贴神的想法喜好和旨意，这个就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意思。能够为主舍己的才是主的门徒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也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也讲到这样一个观念所以那我们一生的信仰其实就是操练放下老我 活出心我啊，活出心我的一个啊重点啊。好，那接下来就说，耶稣又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那么同着众使者降临，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如果你去读犹大书啊，犹大书的14节、15节，那那个时候讲到以诺与神同行啊，讲到呢以诺呢就讲了这一句话哈。那这一句话呢，当然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情况。所以犹大书的14章15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要带着他的千万圣子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那相对应的经文在启示录的19章11节，讲到耶稣骑着白马啊，从天带着天使啊，带着军队啊，从天上降下哈、啊。这个为了要来审判世界哈、啊，所以我们从两段相对应的经文可以明白马太福音16章这里所说的。然后后面又有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那就站在这里听耶稣讲话的人哦，有人在没尝死位置以前，在还没有死以前呢，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呢，表示是。”人子来到他的国啊，就代表耶稣来到他的国。那就是说，这个世界，我们上次啊，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讲到赶鬼的事情啊，12章28节讲到赶鬼的事情，就是说当啊靠着神的灵赶鬼，就代表神的国已经降临，所以代表说人子耶稣已经来到他的国。所以呢，这个上下文的关系，我们知道。啊、他说当时的门徒在没有死以前会看到耶稣来到他的国，所以呢最直接啊能够解释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个啊要引入17章登山变相的一个经文啊，一个经文。所以下面这一句话讲完了以后呢，下面呢就是讲到什么17章说过了8天，耶稣带着3位门徒，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哈、啊、到塔伯山上啊登山变相的荣耀。那这个就是说主再来的预先实现啊，这个时候耶稣呢是第一次在这个世界，那也预表将来会再来哈、啊、将来会再来的事情。因为讲到说啊，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啊，这个是刚才引用的犹大书14节、15节跟启示录19章11节的这个经文，是预表将来要实现的事情，现在预先发生给门徒看。好，所以呢，过了6天，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那雅各的兄弟就是约翰，他们暗暗的上了高山啊，就是不是这个啊很。张大张扬旗鼓的上高山，在这个山上就变了形象，耶稣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那我们晓得刚才这个16章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啊、宣告、啊、耶稣是基督的身份。所以过了6天呢，可能就是说在这6天的时间，他们往南走啊，来到了塔伯山啊，塔伯山，塔伯山并不高了哈、啊，塔伯山。那现在塔伯山有一个耶稣登山变相的教堂跟雕像在那里，啊，就在这个地方登山变相。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塔伯山上呢，啊，有耶稣啊，有以利亚，还有摩西哈、啊，在跟耶稣说话。马太福音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说什么样，在说什么话呢？但是在路加福音的9章31节、啊、有记载同样的经文，在、啊、表示说、啊、耶稣跟以利亚和摩西在说什么呢、啊、他们在荣光里显现，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 reconfirmation、 啊，重新确认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所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好，那讲这个话的时候，那这三位门徒呢，看见有这么奇妙奥秘的事情，彼得就很高兴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啊，在这里搭三个帐篷，我们就大家住下来好了哈。啊，完全没有思想，耶稣来不是要住在塔伯山，而是要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那这个时候，从天上啊，有一朵云彩出来，然后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啊，神在天上云彩说话有两次，来见证耶稣是他的儿子。第一次呢，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那第二次呢，就是在这个塔伯山登变相山上啊，所以啊，这是一个神亲自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好，那他们就从塔伯山下来了，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啊，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到处传扬啊，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现在不要去讲。那门徒后来就问耶稣啊，他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那刚才看到以利亚跟摩西嘛，啊，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的害。也就是说啊，当时的人呢，看见了这个事情啊，却不认识他啊。然后呢，看见耶稣也不认识耶稣啊，同样的要苦待他。门徒就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那我们记得我们读到啊，一开始福音书的开始讲到施洗的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啊吃野蜜哈，就跟以利亚的装束打扮跟以利亚吃的食物一样。这里并不是说以利亚呢从天上降下转世投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施洗约翰是由以利亚的心智啊，要来先做复兴万事的事，也就是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所说的啊，施洗约翰要来这个铺平主的道路啊，那意思就是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啊，大而可畏之日就审判的日子还没有来以前，神说我要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要做一件事情，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是神一个怜悯慈爱的胸怀，一个心志啊，不希望在审判之日呢，众人都被定罪，盼望啊这个。啊，人人听到福音都能悔改，都能够转向神，所以约翰就来啊，先来做这个啊，传悔改的信息，要来铺平人心的凹凸啊，这些诡诈。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章的经文，就是十八章，在论大小跟饶恕的事情。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后来我们也读到了这个。啊，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啊，这个跑去找耶稣说啊，将来得国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的孩子啊，约翰跟雅各啊，在你的左右边哈、啊，左丞右相那样啊，最大的啊，好像大家都喜欢在天国里面哈 啊得到一个大的位置，所以门徒就问这件事啊，啊，耶稣就告诉门徒说啊，你要谦卑，像这小孩的样式呢，啊，你就进天国，那你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是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那这在马太福音25章啊，绵羊和公羊的比喻也讲到了。他说，凡是使这个信我的一个孩子跌倒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绊倒人的，绊倒信我的，就是绊倒主内的一个弟兄姐妹的，你不如啊去找一块大磨石挂在脖子上呢啊。沉在深海里面，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去做那个绊倒人的事情。那当时的情况就是有两种的磨石，一种是小的磨石，是用人在那边推动的，另外一种是大的磨石，是用鱼子 来推动的啊，这是当时的一个啊考古挖出来的大魔石啊，就代表说啊有人就把这个大魔石挂在脖子上啊，沉到深海里面啊，如果是绊倒别人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就讲到说，你不要做那个会绊倒人的人啊，世界有祸的，绊倒人的人是免不了，但是你把别人绊倒是有祸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要有决心啊，要去掉你那个会绊倒别人的源头啊，就用一种生动的画面说，如果是你的手会绊倒别人，就把手砍下来，如果是脚就把它砍下来。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象式的比喻啊，并不是叫啊现主人都去砍手砍脚啊，只是告诉你说绊倒人的严重性，以及呢你要竭力去除掉绊倒人的源头。那这里面说你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啊，意思就是说啊，主神很看重，很看重啊，信他的每一位啊，每一位子民。所以十八章讲到绊倒人跟饶恕人的教导，就说你不要去做那些会绊倒人的事，要竭力除去那会绊倒人的源头啊，那些原因。若是第二个呢，接下来第二个重点，他说若是你被主内的弟兄姐妹得罪了，你要让他明白自己犯的错啊。就是私底下去告诉他啊，你得罪了我啊。那如果他不听，其实有很多人是不听的，很多人是把自己当做这个从来不犯错的人 Mr. Right 或者 Mrs. Right， 他从来不听别人的，他不觉得他做的事情是错的。那这个时候他这个耶稣说哈，就要带两三个人，一两个人同去哈，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也就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个人看见，而是有两三个人看见了解啊，能够证明对方的错，那这样叫做做见证啊，而不是单方面的一个人认为说啊，你得罪了我。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请注意这一句话，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那接下来耶稣就对彼得说哈，你要饶恕那得罪你的人70次。那其他福音书也讲，这代表是一个完全的饶恕。那耶稣呢接下来就用一个欠债的比喻啊，来告诉他的门徒说，你应该饶恕别人如同被主饶恕一样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神看重每一个人，神看重每一个信他的人啊，不愿意有人因为绊倒人跟不饶恕人而离开福音哈，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经文里面在传递的信息，他说到饶恕是神的性情，当人选择饶恕呢，就是与神的性情连结，那也是在彰显神。所以我们从诗篇86篇第5节啊，我们读到了这一段话，他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他说神啊，你本身就是良善，乐意饶恕别人的人啊。那我们呢是主的啊，神的子民，我们也应当是与神的性情连结，有这样乐意饶恕人的胸怀啊。在弥迦书7章18-19节也这样讲，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啊，能够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所以我们读历史书，我们读到了这个啊，以色列人一再的犯罪啊，犯罪背弃神啊，后来啊，这个国家灭亡以后被掳到巴比伦啊，就剩下叫做渔民啊，剩下的这一群人，但是神仍然怜悯他们，70年之后带回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怎么样饶恕他产业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也神也要照样的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刚才读到那个 picture 啊，像大魔石挂在脖子上一样投于深海，就代表说再也不会浮现啊，神再也不会浮现。所以呢神是饶恕人的神， 那我们是神的子民，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的也学会了啊，有这样子的操练可以饶恕别人。好，那说完了这些话，耶稣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大的境界约旦河外。好，我们就看见耶稣呢就从北边往南走啊，来到这个死海附近，这个约旦河的外面呢。好，那在这边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很多人跟着耶稣，耶稣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然后就有这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耶稣就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不可分开啊。那请注意这一句话，法利赛人说可以休妻吗？当然是说可以跟不可以的一个选择。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段经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就是说啊，在婚姻关系上啊，大家都是啊，在相处上面都是在学习怎么样能够啊相处，夫妻相处。那有人觉得非常有困难，可能是外遇的原因，可能是个性不合，还有其他的原因啊，家暴啊，这个虐待等等。当两人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都会问可不可以离婚，那要从圣经找答案，或者去问牧师，希望得到跟自己想要去做的啊是一个相合的答案啊。所以有一位牧师就说啊，当我们在问可以不可以的时候呢，离婚已经变成一个选项，是一个 option， 代表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决定了啊。所以别人的回答其实不容易改变既定的心意。那耶稣在这里，圣经的教导是要告诉说，夫妻双方要去经营婚姻的关系，你要把这个 option 啊，可以不可以的选项丢掉啊，这个想法丢掉。主要思想的是要不要照圣经的话去做啊？耶稣刚才在这里讲的这一段话，神所配合，人不可分开，要不要照圣经的话去做？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观念呢，就会去经营这个关系。所以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啊，这个里面啊，神会解决我的问题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当然，基督徒离婚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啊，在这里我们也没有时间来探讨啊。好，那接下来就是少年官问耶稣说要做什么，重点是说做什么才能得永生。他说夫子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啊才能得永生？耶稣说那你就尽量的去做吧哈啊，你就做什么遵守诫命啊啊。这个少年官问说什么诫命啊，耶稣就把十诫跟人有关系的部分说了一下。我们知道十诫啊，一到四诫是讲爱神啊，这个五到十诫是讲爱人如己，从孝敬父母开始啊。这个少年人就说哦，这些我都做了，那我还缺少什么呢？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呢？耶稣说那你再做一件事情啊，就可以成为完全人，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卖掉啊，分给穷人啊，你来跟从我。那少年官听见了，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很有钱，很多的产业。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怎么样难法？就好像骆驼要穿过针的眼啊，骆驼能够穿过针的眼啊，是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啊。也就是说这么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么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穿过针的眼呢，如果你去到这个以色列，你会看到在当时的城门啊啊，有这个城门啊，也开了一个小门啊，小门就是平常人进出的地方。那这个门这么小，你怎么样带骆驼穿过去呢？那这个小门叫做针的眼啊，怎么骆驼怎么懂得啊，把腿弯一弯，把腰缩一缩啊，能够穿过呢？当然骆驼是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代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当然门徒听见人就说啊，那这样子有谁能够得救呢？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所能。所以这一段的话的重点要告诉少年人跟门徒说，不是你做什么来得永生，得救得永生不是靠人的办法，而是要照神的办法，借着神所设计的所成就的这 这个救恩之路，借着你的信心走在这一条恩典之路，借着信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信心是一个过程，是一生的信和持守啊。我们不要把信呢只停留在决志信主的那一刹那，好，信心是一生的过程。那彼得就听了就很高兴，说：“哦，主啊，太棒了，我已经跟随你了，撇下所有跟随你。”少年官舍不得卖掉他的财产，你看上次呢，我这个捞了两条船的鱼，我都已经丢下来跟从你了。那我丢下这些跟从你，我将来要得什么赏赐呢？啊，所以彼得的立即的反应就说：“哎，主啊，我们这一第一批跟随你的人，将来会得什么？”啊，耶稣就说什么啊？耶稣当然说，这个将来啊得荣耀的时候呢，有十二个人啊在要坐在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啊，也是说这个十二个门徒呢，就是这个十二个宝座上的。好，那接下来耶稣又讲到，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等等等，必得承受永生。这个跟之前讲到要舍己跟随耶稣的概念是一样的。那这里接下来讲了一句话很特别，叫做然而有许多在前呢，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那这句话呢，就是常常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不容易明白，包括下面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啊，所以这个男人是一个转折点，代表一个人委身跟随主，被主重用以后。啊，如果啊他就觉得啊有一种自我优越感的膨胀，啊，就自大，那这样的人呢，原本在前就要沦为在后。啊，所以下面29章就用这个比喻，耶稣说啊，天国就好像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啊，一早呢就去雇工人啊，跟工人讲定说一天一钱银子啊，工人在四出就是9点钟呢就进去工作。那这个仆人出去了，看见还有人在那边站啊，就叫他们也进去。中午呢啊跟下午呢啊出去又看见也有人在那边闲着站那边哈，啊就喊他们说啊，你们为什么在这边闲着站着没事做呢？啊，也叫他们进葡萄园。那到了晚上6点钟啊，收工的时候呢，那园啊葡萄园的主人就叫他的仆人啊，管事的仆人来说，叫工人来给他们工钱哈，啊，从最后的先拿工钱到最先拿的工钱，所以最后来的那些啊5点钟来的3点钟的人都拿到1钱的工钱了。啊，那一大早的人在旁边后面看说啊，那等一下呢，我应该是拿双倍的工钱，我一早就来了嘛。啊，结果呢发现不是这样子啊，他们都是得到1钱银子。那我们就看见在一天的这个不同的时间呢，不同的人进到葡萄园做工，结果是怎么样，得到同样的报酬啊，不同工同酬。为什么今天在我们啊工作的氛围里面是不会有这种事情，那这一定是引起劳工纠纷嘛。所以耶稣用这件事情要讲什么呢？这些人当然就埋怨葡萄园的主人说，我们整天啊做了一整天，那后来的只做一小时，他们跟我们一样拿一样的钱啊。主人就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没有亏负你啊，一开始我跟你讲定就是1钱的银子，这是你的工价啊，就是要给你的，那这钱是我的，我愿意给后来的人跟给你一样，我愿意给的啊，我难道不能照我的意思给吗？啊，我们了解从啊罗马书4章4到5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啊，乃是该得啊，这做工的得工价，唯有不做工的此称啊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称算为义嘛。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工价的概念啊。好，那这个讲了以后呢啊，主人就说，那我这样子做好人，你眼睛就红了吗？在这里又讲了一句话，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所以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要在回应彼得问的，就说啊，主啊，那我是第一批跟从你的，那我要得什么？好像彼得引以为傲啊，那以为得赏赐是应当的。啊，耶稣的回答说，即使你先跟随主的人呢，也有可能会沦为在后，完全呢是怎么样，完全要看你的心态。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耶稣呢说这个比喻是要来纠正彼得话语当中那种觉得我好像比那个少年财主优越感啊，说哎，我们是主啊，你 第一班的头一班的门徒这么早跟随你，将来要得的应该更重大嘛。那耶稣就说，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意思就是说，心存骄傲的人即使走在前面也要落在后面。但主要教导要更正他们那种优越的心理，教导他们在神国度里面先后秩序的一个真理。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给多少工钱是葡萄园主人的权柄，同样的在神的国度里得什么赏赐也是神的主权。所以呢，我们从葡萄园的比喻可以抓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在神国里奖赏啊，不是根据他做工时间的长短，也不是根据他工作的性质，而是当神给那个人有一个机会的时候，他抓住这个机会，就像他抓住这个机会就进入葡萄园，那以及他在这个侍奉当中的心态作为衡量。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思想的是，弟兄姐妹，神给每一个人有恩赐啊，给每一个人有一个侍奉的机会。神所要的就是你抓住这个机会，忠心的侍奉。神所要的就是我们的忠心和良善。当然，我们的良善里面也包括一个谦卑的心态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啊，今天晚上啊读经分享的结论。那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看见你的怜悯慈爱，主啊，你将我们的罪丢入深海。主，你不再计较啊，我们过去啊的种种怎么样得罪你，但是主啊，我们从信你的那一天开始，真的我们要来追求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也是一个谦卑的仆人。凡主啊你所吩咐的，我们的乐意啊乐意去做。谢谢恩主，求主让我们今天晚上跟以后在网上听到这段啊录音的，我们能够从20章的这段经文，从彼得啊所问耶稣的问题及耶稣的回答，主啊，让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是神灵所看为喜悦的，不是那些将来会落后的啊落后的人。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各位晚安啊。